他过来对这个先生说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那么这先生说，我在这里呀、修这个忍辱的，修行忍辱的。说是你修行忍辱，怎么知道你是修行忍辱？我试一试。那么他拿着个剑就把他的耳朵割下来了，割下来了。这个修行人呢，颜色不变，还是原来的样哈、也没有愤怒，也没有说感觉痛，也没有什么愤怒，这些事情都没有。那么这个时候旁边的呀人就说，哦，说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呐、啊、你割他的耳，他颜色不变，这个是有修行的人呢、啊、不要伤害他。那么在格列王这个人正在愤怒的时候，说是再试一试，就把他的鼻子也割下来了，后来也把他的手和足也都割下来了，可以来，他还是颜色不变。那么这个这样子的情形啊，那个这个天神就不高兴了啊，就是下下这个石头、沙子、刮下大风这些事情啊。这事情，那么这格列王就有点害怕了，这赶快就跪在他前面向他忏悔。那么这个而这个修行人呢、啊、就说是我对女人没有欲心啊，就是没有贪心，你现在向我忏悔也不要紧，我现在没有嗔心呢，也像没有欲心似的。那么这时候这个格列王说，怎么能知道你又没有欲心又没有嗔心呢？那么这个修行人说是要是我真实的没有嗔心呢，希望我的身体恢复原状。他说完这话呢，他就身体就恢复过来了。那么这是有这么一件事，说如果西魏格力王割截身体，俄于尔时无恶相，无淫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。这个割截身体的时候啊，他不愤怒，不感觉痛啊。这个事情啊，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？所以这个释迦这个忍辱现因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圣啊，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。那么俄于尔时啊，释迦牟尼佛自称为俄，说我在那个时候啊，我的内心呢是没有恶相、淫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的，没有这种执着的。这件事在这个地方呢，也就是他能忍辱的一个原因在这里。如果说是我们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，那么就是一般的平常人的境界啊。我们刚才啊，我们头几天也说过，我们平常的人呢，我们的这个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色识、身识、意识啊，就在这舍生相位处上活动，执着是我、我所，种种的分别，生起来种种的烦恼的事情。而这位修行人呢，他观察这个舍生相位处、眼耳鼻舌身意啊，都是空无所有的了。那么所以都是空无所有的了，当然谁是我呢？所以是无恶相、无淫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。那么他这个时候啊，他这个心呢、啊、就不住在舍生相位处、眼耳鼻舌身意这里。那么你这舍生相位处、眼耳鼻舌身意的事情呢，对他的心就没有影响了，所以就是能够不感觉到痛，也当然就是没有嗔心啊，也当然是没有欲心。这个在啊《维摩经》上面呢有一句话哈、啊，叫做“毕竟空寂舍”，有这么一句话。 你们这句话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，有一个解释。他解释这个毕竟空的时候，这个舍就是房舍的舍，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当然他也是有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四大所造的房子啊，在这房子住也当然是这样的，但是在他的内心呢就不是这样，他的内心里面呢，他是在毕竟空寂是他的房舍，是他所居住的房子，他的心里在那里，在那里住。那么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他的注解，他说明这个毕竟空寂所怎么解释呢？他说是犹非真要，实福展游。有就是有无的有啊，非就是是非的非啊，真是真假的真，药啊是精药的药啊，重要的药啊，这个西加个女啊，有非真药，师傅斩油。这个有是怎么讲呢？就是一切因缘生法的这些虚妄境界叫做有，就是啊，眼耳鼻舌身意身身相位触法的这些境界，这些境界啊，不是真实的，不是重要的，这个都是虚妄的境界嘛。是虚妄的境界，师父展游，有的时候需要了呢，这些圣人得无生法印以上的圣人呢，也从这里走一走，也到这个地方来走一走。犹非真要，师傅斩油。这个虚妄境界不是真实的，但是有需要啊，也到这来走一走。比如说这个圣人有发了大悲心，要教化众生了，那么当然他这个圣人也要有个眼耳鼻舌身意。他要和众生接触的时候，当然这就是身相会出发了。但也到这地方走一走。是空为理中啊，意为常宅也。空为理中啊，这个毕竟空的空啊，它是空为理中，这空啊是佛法里边的真理，它是最重要的地方。是意为常宅也，就是空作为一切圣人呢、啊。藏在哪里居住的房子，以为藏宅也。那么这两句话，我们头些日也讲啊，般若波罗蜜将入毕竟空。你学习般若法门呢，能领导你到毕竟空那里去。那么这和这个意思是一样啊，空为理中，意为藏宅。那么现在这个文啊，俄语尔时无恶相，无淫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。前面啊说是无恶相，也就是无法相，也无非法相。你要有法相，有非法相，也就是有恶相、淫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了。那么这些把它合起来来解释呢，就是这个淫辱现淫呢、他在被割裂王割截身体的时候啊，他的内心呢、不去执着这个眼耳鼻舌，你这是我，你怎么可以伤害我，他没这个意思。他观他这个身体都是毕竟空的，观他割裂王也是一个虚妄的，也是如镜中像，如水中月似的，也是毕竟空的。他心里面这样一观察呢，他的心呢、这也就是他的无所得的智慧啊，就到毕竟空那里去了，到那里去了的时候啊，那么他那个心就不在虚妄的眼耳鼻舌身意三生相位处那里活动了。那么格列王在虚妄的境界上用刀来杀害呀、这个事情呢，那么在这个淫辱现淫来说呢，他就等于零了，在淫辱现淫来说就是等于零了。 就等于昧着眼视了。所以他能够啊不动嗔心，心不动。要是不这件事呢，没入昧得无生法眼的圣人，这件事是不容易。昧得无生法眼的圣人呢，你只是在文字上这样分别啊，或者小小的呀、啊、静坐啊、这样子观，这样观察，当然也会好一点，也会好一点。但是有这样事情出现的时候啊，不行，我看是不行。除非是有禅定的帮助啊，你能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禅定的力量，再加上无我的智慧，就算是没得无生法眼呢，但是这时候能有力量，那力量呢可能会啊不动心不动，也是能力。所以说禅定啊，不是佛法里面特别重视的，但是它还是有用的。它能帮助你的般若的智慧发生作用。在里面说呢，啊，割截身体的时候，额与耳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所以没有事情啊，心里面不动。是何以故？额须往昔，额与往昔皆皆知解是，要有额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应生嗔恨。无额相啊，所以不生嗔恨。要是额与往昔的时候有额相的话，那么就是普通的凡夫了。普通的凡夫人呢，爱着这个身体，不要说用刀啊，去隔截，说用一个针刺，是不是都是很难忍受的？所以那个时候啊，隔截身体的时候啊，就应生嗔恨，那就会生出愤怒了啊！忍受就是想要忍受，也受不了，也忍受不了的。就不过是、啊、这个看那文上的意思。这个格列王他不是一个人啊，还有他还有些伴侣，很多人，这个修行人只是一个人，说是我没有力量抵抗你呀、啊，我们心里也会愤怒嘛。不过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忍辱仙人呢，是看这文意思应该是得无生法眼了。须菩提，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于尔所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这底下又举一个例子啊，是又念过去时代啊，我于五百世啊，一世就是一生了哈，五百生做这个忍辱仙人。做忍辱仙人呢，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呀、啊、不如意的事情加在他的头上啊。那么呢，于尔所思都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的，都能受得了。这个我讲一个故事哈。有一个仙人，一个神仙呢。就是得到禅定了的人，有神通的这个仙人。这个仙人呢，在山里面的，他不是在这个城市里住啊，在深山里面住。山里面住啊，这个国家的国王也是到这个山里面啊来旅行来了哈。哎，人家忽然看见一个女人，看见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非常的美。啊，那么呢，国王他一定是会有很多的夫人嘛，那么他还是不知足，看见这个女人很美啊，就问说这山里怎么会有个女人？旁人就说这是这个仙人的太太。那么这个国王说，这个仙人还用不着太太吗？说我们把他请到皇宫里去。国王要这样办，那么谁敢不听呢？就是强排的把这个女人呢就请到皇宫去了。 那个这个仙人呢，是用这个女人，也没有详细说他和这个女人有什么特别关系，没详细说，就是就只是说到啊，好像是个侍者啊，比如说到时候吃东西了，给他去采的生果了啊，做这些杂事。那么到时候吃东西了，没有人侍奉他，那么就是在等了很久，也这个女人也没来呀。那么后来这仙有神通啊，他说的那文上说的不够清楚，是有人告诉他，也不是他自己入定啊，就知道了，知道是被国王强排的请去了。那么这个仙人呢，就到国王那去，大王就和国王说明了，这是不是你把我在什么什么地方你强排的抓了一个女人呢？这国王说是的，说是、啊、你是仙人嘛，你要什么女人呢？说是的，我只是啊用她给我做杂事，我还是需要的，你还是把这个女人呢释放她。啊，还是交还给我好。国王就是说什么也不交，不交这个仙就是啊，对这个女人说今天夜间呢，到夜间的时候啊，你一直的念我，一直想念我。那么那女人当然就是照办了，别的话也没说。这个仙回到他的住处啊，就入了定。入了定，然后除定就是咒怨呢，他也就是心里面这思想啊，思想从天空上啊掉下这个大石头，就像下雨那样子，把这个皇宫啊就用大石头完全都压起来了，所有的国王、所有的女人呢、啊，还有很多的老百姓啊，通通都砸死，用大石头砸死了，只有想念他的这个女人没死。那么这件事看出来呀、啊，说是国王把他的女人呢、啊，强排的拿走了啊，抢走了。这件事啊，这个仙人不能容忍。也从这件事上看出来呀、啊，这个仙人还是反，虽然有女人，还是修反省的。如果他和女人像一般人这样子呢，他就不会有禅定了，他就更不会有神通的。他还能有神通呢，就是他还有禅定的关系。那么这也就是他是修反省的。那么他有禅定，当然不是一般的禅定，这是一定是高深的禅定的。高深的禅定的功夫啊，本来是欲界的烦恼都没有了，但是有因缘的时候，他这个嗔心也会起来，他肯在禅定里面这么一想，就能杀人。还会做这种事情，那么就是，所以这个禅定虽然是啊，在佛法里面也赞叹禅定的功德很大，但是它不是第一波罗蜜，第一波罗蜜就是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它能够啊无我相、无因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。所以有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啊，他心不动啊，不要说是身外之物，这个仙人这个女人被人家抢走了，那还是身外的嘛，不是他本身受到伤害啊，但是他受不了，他就要杀人了。而啊，释迦牟尼佛也许是做忍辱仙人的时候，这个文上我看没有说到，但是应该是也是有禅定的。有禅又有般若波罗蜜，所以他能够无我相、无因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始终地保持和平的态度，不杀人啊，不但是不杀，心里面都愤怒都没有。所以这可见呢，还是佛法是最微妙的。说要有恶相、淫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啊，应生嗔恨。这就是这个，虽然有那么高深的禅定啊，他还是有恶相、有恶的取着的。 有恶所的执着啊，所以有问题的时候他会生嗔恨。须菩提，又念过去有百世作因，汝现因，于尔所是无我相、无因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这个是这一大段文啊，是说这个能引啊，有般若波罗蜜啊，就能够引啊，说这个引的相貌。所引的情况啊，他心还能够不动啊。当然这就是有地差法引啊，也就是有无声法引的关系。是故须菩提，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应住舍生心，不应住生相位，除法生心。这底下呢就是啊，前面这个说这个隐的相貌也等于是赞叹隐辱波罗蜜的伟大啊，所以底下就说，是故须菩提啊，是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。这个前面这个隐辱的隐刚才说过，他最低限度他已经到了初地菩萨的，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境界。那么所以啊，须菩提啊，这个发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呢，一定要无我相、无因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要立一切相，要这样子才是圆满的啊，才是啊有意义的。应该这样消息，消息这个离相的发心，就这样子啊。那么离相的发心，就是说你能够无我相、无因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也就是你是发了大悲心呢，想要广度众生，但是又能无众生可度，又是无我相、无因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的。但这不是一句话啊，是他要小习修行达到了这个境界的。所以叫应离一切相，发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就是发心而又能无相。不应住舍生心，不应住生相位，除法生心。那么这底下是解释前面这个离相。这离一切相，发无上菩提心，怎么叫做离一切相呢？你这么解释，说不应住舍生心。这前面也解释过啊，说住舍生心啊，就是取着一切舍相而生出来种种的虚妄分别心啊，生贪心或者生嗔心。说不应住舍生心，说你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你不能像一般凡夫那样子，你不要取着一切相而生分别心，不要那样子，不应住啊，不应该取着生相位除法而生出来种种的虚妄分别心，不要那样子。那么应该怎么样呢？应生无所住心，就是你应该啊消息佛法，引出来啊无所得的智慧啊，观察一切法都是空无所有的，令心无所住，令心无所着，你要这样子。这个有禅定的人呢，有禅定的人呢，如果他要入定了的话呢，他的内心呢只是与禅定里边安下来啊，这个禅定里，那么其他不是他的所缘境。有禅定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境界啊，他的心呢住在那个境界上不动。那么其他的呀不是他的所缘境的境界，与他的心都是相离了，相离不接触的，不接触。 那么呢，但是要是除了定的时候呢，它还是与十种相位处法接触，嗯，还是这样子。那么我们现在说不应住舍生心，这个住字啊，这个住字呢其实就是接触了，嗯，与舍生相位处法的境界接触的时候，接触了啊，但是这里面呢不只是接触啊，还有一个执着的意思，这个住字有个执着的意思，嗯，那么你接触了以后，你心里面知道它是真实的，那么这里面就会发生种种的问题。要是这个修行人呢，修行人如果禅定，也或者有禅定或者没有禅定啊，他你要知道这个生分别心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啊，你心不与他接触，那么你这个分别心也可能不起，不生分别心的，嗯，因为你常常的用功修行啊，那么你可以这样练习，嗯，虽然这个境界在这里啊，但是你一摄心的时候呢，就能与那个心与那个境界不接触，不接触没有事嘛，就没有事了，嗯，但是这个执着心还是在的，嗯，执着心还是在，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。现在这个地方说应生无所住心呢，就是要有波尔波罗蜜的智慧，有了这个智慧的时候啊，就有了无所得的智慧了，这无所得的智慧叫无所住心，嗯，他与一切法接触的时候，但是这个智慧一发生作用的时候就不执着了，不执着呢就没有烦恼了，所以应生无所住心。要心有住即为非住，要是你的心呢有所执着，你心里面一执着舍生相位处法的时候啊，即为非住，那你就不能住在那无所得的境界上了，不能了。你心里面有所执着，执着舍生相位处法，当然也会执着眼耳鼻舌身意的，那当然就有恶相、淫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了，那就不是离一切相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。那么你不能这样发心的时候啊，你那么就是一般的境界，那你要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遇见了这些苦恼的境界，像隔离王隔离身体的时候，你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你这无上菩提心呢就会失掉了，嗯，这个经上说到舍利弗尊者曾经行菩萨道，那像他骑这个眼镜，只是你把你这个眼镜给我，我需要，我有需要。舍利弗尊者说，那个时候还是菩萨啊，不是阿罗汉，嗯，说是这个眼镜啊，我倒是可以给你，你有什么用？你没什么用处嘛？不，我有用，就是要啊。那么舍利弗尊者说，菩萨就是你要什么要给你什么的。要生命都是可以给你，那么就把这眼睛拿下来给他了，给他了。那么这个人说不对，我不是要你的右眼，是要左眼的。那么这里不是好，把左眼拿下来给他，他闻一闻，这个眼很臭，不要，就丢在地下了。就是，嗯，这个舍利弗尊者一想啊，菩萨道是太难行了，这个众生啊是这样的恶呀，真是不容易度嘛，我不要做菩萨了哈，我还是做阿拉汉吧。所以说退了菩提心了，这个退了无上菩提心了。那么现在这个文是说应离一切相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，无恶相、无淫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、无法相、亦无非法相，这个心不取着一切境界，那么这个菩萨道就不容易退了。所以说要心有住即为非住，这是不对的，应生无所住心，这样才可以。这是论无上菩提心呢，退不退的问题。你要能够有般若智慧的 无我相，无因相，无众生相呢，这个菩提心不退，这是一种功德。其次呢，这个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在这个人世间里面度众生啊，你没有般若波罗蜜啊，你一样的和这些生死的凡夫流转生死一样的，一样的呀。因为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，他当然呢通达多少佛法的啊，但是没有般若智慧没成就啊，那么是这个就世间上这个生老病死的境界啊，种种的苦恼境界都还是一样的呀，受不了，受不了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苦恼。如果你要成就了啊，成就了无所住心，应生无所住心呢，这个苦恼啊来了的时候你能够忍受得住，就和前面一样啊，和前面这个割裂完割裂身体这忍辱现人呢，他能无我相，他能受得了。所以啊，这个般若的智慧啊，对于忍辱来说是特别许重要的啊！你能忍辱，一定加上般若的智慧才能忍辱的，不然的话你受不了。是故佛说，菩萨心不应住舍不死。那么这一句话应该是结束前面的文啊。是故佛说啊，前面啊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那段文的话，所以说这个菩萨发了菩提心的话呢，他不应该住舍布施啊，住圣香味除法布施啊，应该无所住啊，行于布施，应该这样的行菩萨道才可以的。须菩提，菩萨为利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布施。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众生即非众生。这是啊，前面我说是流转生死啊，也需要有般若智慧的啊，与这个。有般若智慧的功德，你才能够在生死苦海里面流转呢，你也能受得了。这底下这个地方，为利菩萨，为利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布施。和前文也还是一致的，就是啊，菩萨发了慈悲心呢，去利益一切众生去，怎么利益呢？还是行六波罗蜜。去利益一切众生，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，你发心去利益一切众生啊，但是啊，众生不见得就会呀、接受啊，反倒会呀、除恼菩萨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当然呢，也还要有般若波罗蜜才能容忍啊。所以说，应如是布施啊，应该啊。不住舍不施啊，不住生相位触法不是应该这样子。是如来说一些诸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些众生即非众生。这呢就解释啊，这个利一些众生应如是布施。怎么布施呢？佛说了一切的法相即是非相，都是毕竟空寂的。你这个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一定要接触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法的，接触一切法，你不能有所取着啊，也要观察它是无相的。又说一些众生即非众生，这些有情你所利益一些众生呢，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众生啊是我所利益的啊，他归依我了，他怎么怎么的，你不能这样执着的，你这些都是空无所有的，你要也是无所住而生其心的。这样子在无论在什么境界出现了什么境界，你心里面都是无所住，那么你对菩萨道能继续的行下去的。须菩提，如来是身语者、识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妄语者、不异语者。 这底下是劝信啊，劝这个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用这个如来说一些诸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生即非众生，你要用这个俄法二空的智慧啊去行菩萨道。劝你劝这个行菩萨道的菩萨要相信这个法门，也就是信这个般若法门了。说一些诸相即是非相是法空，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啊是俄空，俄法二空，观察俄法二空就是般若的智慧。所以须菩提，如来是真语者啊，佛说的话是真的，是真语的。是实语者，这底下一共是五语哈。从字面上说，真语就是不虚，实语是不妄啊，或者是真是不妄，实是不虚。如语呢，就是合道理的话，不妄语啊，不是虚妄的。不异语，就是说出的话始终是如一的啊，不会变异的。变从这个字面上可以这样讲也可以，但是有的地方啊，有的古德说呢，说真语啊是依据真谛，就真书二谛，这个真谛依据真谛说出来的法语，实语呢依这个四虚谛说出来的法语。如语啊是如十方三世诸佛以二谛说法的啊，那样的语言。不妄语啊，就是不欺妄一切众生啊。佛十方三世佛是利益一切众生，说出来的法语都是利益一切众生，不是欺妄一切众生的。不异语，十方三世诸佛说出来的法语始终都是这样子，不会变异的。这么讲也有这么解释的。那么这个无语就是表示佛说的法语是可信的啊，所以劝呢行菩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菩萨，你一定要学习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啊，无我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，这样子去学习去的，这个相信这样的法门的意思。须菩提，如来说的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前面是举佛这的法语可信来劝信，这底下呢是举佛说的法劝菩萨要相信啊，这样意思。如来说的法，说的法是什么？就是无上菩提了。说的法，此法无实无虚，这个简单的说是佛得无上菩提，也就是得到诸法实相了啊。这诸法实相就是实相嘛。这个实相啊是怎么会这样讲呢？是说我们凡夫啊所注意的一切的境界都是虚妄的，都是不真实的，在一切这个名字形象上虚妄分别，引起了很多的烦恼，很多的苦恼。那么这样说，这是不真实的，应该要弃舍这些不真实的，去见诸法实相，才得无上菩提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可是啊，我们呢要能够依据佛法的这个戒定慧的法门去修行，弃舍了一些虚妄的，见到诸法实相的时候又没有诸法实相可见的，那么这是所以叫无实无虚。没有诸法实相可见，这话怎么讲呢？也就是前面说过的，佛为了度化我们呢，说一切法因缘所生，一切法毕竟空，这是实相。等到你见到诸法实相的时候，是离一切名字相的，离一切语言的，离一切思维分别的，哪有实相可说呢？所以又是无实无虚了。 这样解释这段文的话的意思说，前面说是啊，观一切法，一切相都是非相，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都是空的呀。那么佛所得啊，成佛的境界也是无实的，也是无虚的，也是毕竟空啊，无名无相的境界。就是你现在的修行这样子，到佛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所以是你应该相信这个法门的，这样意思。须菩提，要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，如阴如暗，即无所见。要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阴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。这个前面这一段文啊，是劝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能引苦啊，能引受种种的苦恼。这个种种的苦恼啊，头一段是说能引苦和引苦的相貌。至于这个是故须菩提，菩萨应离相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，这底下这一段啊，是说菩萨因般若波罗蜜能忍受生死流转的苦啊。底下这个菩萨为利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布施，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呢，这是说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能忍受众生啊相为苦，就是这个众生能冲突，能冲击这个菩萨，能伤害这个菩萨，菩萨能够忍受啊！你要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能忍受。底下这又说一众生啊，如来是真语的这几段是劝信。底下将禅念这个须菩提，要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，这一段啊。是什么呢？是来对治发受用苦，对治发受用苦，发受用啊，发受用就是、啊、这个人在生死里流转的时候啊，生活困难，就是没有这个你的衣食住有困难，那叫做发受用苦。我先这样简单说，底下再解释这个味儿哈。须菩提，要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。要菩萨没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他取着舍生相位除法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也就是有恶知有法知这些事情，而行布施，他能够去啊。实行这些布施的功德，去利益众生去，心里面有执着的，如阴如暗，即无所见。那就像一个人呢、啊，虽然有眼睛，但是住在黑暗的房子里边呢，就是什么也看不见了。那么这个意思说，我们心里面没有般若的智慧呀、啊，有恶的执着，有恶相、淫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啊，有法相这些执着心呢、啊。你做的功德，那就是阴天的有漏的福德境界。你不能够啊，观察这一切法的真实相了，不能无所见。如阴入暗呢，就入在这无明黑暗里边，无所见呢，不能见诸法真实相了，不能见一切法空的境界了。那么呢，这样子的、啊、情形啊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我们在做布施功德的时候啊，我们有恶的执着，有法的执着哈、啊。这就是有这种的迷惑无明的烦恼啊。那么将来得果报的时候呢，是可能在人间或者在天上啊，享受这个很如意很可爱的这些福报境界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就被这个可爱的福报境界迷惑住了，就被他迷惑了，你就是困在这个福报的境界里面不能解脱。是要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 困在这个福报的境界里边呢，这个福报不管有多大，终究有一天会结束的，就没有了，因为它也是无常的嘛，那就没有了。没有了以后，不就是你的生活就困难了啊？嗯，也可能是到三恶道去了，那叫法受用苦。要菩萨心不住法，而行不施。要是这个人呢，要是发菩提心的菩萨，他有般若的智慧，他不住舌声香味触法，不住眼耳鼻舌身意，一切法都不执着啊，有着无所得的智慧，他能够行布施的功德利益众生的话，如因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。那么这个人就像是有眼睛这个人呢，还有太阳的光明，那么他会看见呢，所有的境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啊，这是门，这是墙，可以从哪里都应该从哪里走。嗯，这表示啊，这个有无所得智慧，他能做种种功德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，他这个功德就不是阴天有漏的福报啊，那么呢就是无漏的功德。但是他没有，他还有大悲心呢，他还是在阴天里面呢度化众生的，他在阴天里面得到的福报是无穷无尽的。无穷无尽的福报啊，这个受用就不缺乏了，不缺啥，一个是不缺乏，一个呢这个福报的境界来的时候他不迷惑，他不会受到福报的迷惑。他是还有大智慧的境界，在福报里面而还是大解脱的境界，所以说有如是因嘛，就有如是果啊，有这个意思在里边，在里边的。所以是要菩萨心不住法，而行布施，如因有目。